All is okay, right?
No, he can't pay the 5,000 cash.
Oh, he need to pay the cash?
Yeah.
The... Plus
20, hai na?
20,000 le lo.
हाँ. ठीक है, okay.
在国外生活的朋友们可能或多或少的都遭遇过这个商场水果对味蕾和钱包带来的双重暴击啊。在天寒地冻的加拿大呢，又贵又难吃几乎成了一个共识，尤其是苹果，要么是酸的让人皱眉，要么是那面面的口感啊，好像被塞了一嘴锯末，只有在心中默念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个咒语才能勉强下咽。不过如果你尝试过一种叫 Honey Crisp 的苹果，可能就会有所改观了。这种苹果呢，尽管外表看上去和其他的种类差不多，但是一口下去啊，是脆甜多汁，给人一种我以前的苹果白吃了的感觉。因此啊，哪怕是这个 Honey Crisp 稍微贵一点，依然有很多人抱着宁吃仙桃一口，不肯烂杏一筐的执念，心甘情愿的被苹果刺客刺穿荷包。可是啊，就是这么一个好吃又健康的苹果，却引发了加拿大一桩长达12年之久的诈骗案，不仅是让上百人倾家荡产，多年积蓄血本无归，还让很多人移民梦碎，莫名其妙的就成了被奴役压榨的黑工。这里面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加拿大、印度等多个国家，还有包括加拿大前副总理在内的多位国会政要参与其中，关系盘根错节，情节复杂曲折，金额巨大，设局呢更是庞大，哪怕是警惕性极高、反诈能力点满的人，都有可能会一不小心落入陷阱。下面，请大家搬好小板凳，摆上瓜子花生，削好苹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苹果虽好吃，踩坑没商量的苹果园大骗局。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加拿大面积最小、存在感也相对较低的省份爱德华王子岛。在这个人口满打满算只有17万人，只靠长长的跨海大桥跟北美大陆相连的岛上啊，除了风景如画的景色、壮观的红色沙滩、美丽的海景，可能最为加拿大人熟知的就是岛上的特产红皮土豆了。在这么一个一年四季除了夏天旅游季之外，其他三个季节几乎无人问津的世外桃源啊，2014年的秋天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平静。这个人呢，名叫 Armajid Jatana。一听这个拗口的名字，看看他这长相，大家应该就能猜出来了。他来自印度，下面咱们就简称他为 AJ。AJ 呢，并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带着他的司机和摄像师，一行人绕过红沙滩、灯塔，那些游客常去的打卡地，直接把车开入了岛中腹地，七绕八拐，最终在一处苹果园面前停了下来。这个果园的主人呢，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当地大爷，已经在这种了快30年的苹果。整个果园占地40多公顷，上面有近千棵树，此时呢正是挂果期，密密麻麻的满树红苹果。 AJ 带着摄影师跳下车来，也没征得同意，就在大爷的果园里咔咔一阵拍，然后从树上揪下一苹果，啃了一口，皱起了眉头。我说，大爷，你这个苹果不行啊。某种程度上啊，他说的倒也没错，大爷种的这些呢，都是一种叫做 McIntosh 的当地品种，口感和味道都很一般，但是胜在产量高、耐储存。因此啊，大爷的果子除了供应岛上的商店零售之外，主要的收购商是一家专门做苹果派和苹果泥罐头的加工厂。AJ 呢，从兜里摸出了一颗苹果，说，大爷，您尝尝我这个。可是啊，人家大爷种了这么多年苹果，见多识广啊，一眼就看出了他拿出的这个是 Honey Crisp， 就是咱们开头讲的那个。味道好，价格高，属于苹果中的劳斯莱斯。看见大爷沉默不语， AJ 便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全加拿大最大的苹果供应商 Canadian Nectar Products 的总裁，这次前来就是专门找你谈合作的，我要收购你这个果园，全部给他种成这个 Honey Crisp。 一听这话呀，给大爷整笑了，你也以为我不想种这 Honey Crisp 啊？我跟你说啊，几十年前开荒这片果园的时候就考虑过了，根本就行不通。原来啊，这个 Honey Crisp 之所以比其他的苹果贵那么多，是有原因的。首先就是这个树对土壤的要求很高，各种矿物质多一点少一点都会长黑斑，影响卖相。二来呢，是这个苹果的确好吃，可是不仅人爱吃，这鸟啊、虫子的也都很爱吃啊。如果不采取防护措施，那么估计还没等成熟呢，就先被霍霍光了。 而且给树上整个套防鸟防虫这个事儿呢，不仅操作麻烦，成本也比较高。最后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苹果呢非常娇气，稍微有那么一点磕碰就会损伤果皮，进而整个坏掉。所以在采摘的时候必须一个一个的用人工来，不能用机器。而这一条啊，直接就劝退了没有三头六臂的大爷。但是这些呀，在 AJ 眼里看来都不是个事儿。他拿出了一份曼尼托巴大学的论文，上面显示爱德华王子岛上面的红土富含铁元素，是苹果生长中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而潮湿的海风不仅能够减少灌溉次数，还能帮助苹果树扎根更深，更加强壮。有了这些天时地利的因素，只要每年略施肥料，树就能层层长，苹果啊结得嘎嘎多。至于收苹果，那就更不是个事儿了。俺们印度别的不说，人那是肯定多，到时候啊，俺从老家给你摇一船人过来，几千棵树简直就是小意思，分分钟给你摘得干干净净。听了他这么一通忽悠啊，大爷的确有点心动了，可是呢又舍不得把自己那些已经种了几十年的果树砍掉重栽。正犹豫着呢，只听 AJ 言语间啊突然有了几分威胁。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也没关系，不过我的果园终归是要开的，等隔了几年我的树开始结果了，你种的这些又便宜又不好吃的苹果可就没什么销路咯。想想那些开在麦当劳旁边的汉堡店，你不会也想和他们一样的下场吧。这话呀不说则罢，大爷是听了火气就蹭得起来了。啥？搞个苹果居然还让你搞起垄断来了？于是呢他二话不说就把 AJ 给赶了出去，并且放下狠话，就算所有的苹果烂树上也绝对不会把果园卖给他。可能是看大爷敬酒不吃啊， AJ 大笔一挥，真就在大爷的果园旁边买下了一大块地，面积足足大了两倍有余。AJ 的这个 Canadian Nectar Products, 我们就叫它花蜜公司啊，他们这果园成立当天搞了一个特别盛大的仪式，爱德华王子岛的省长 Robert Geese 亲自到场，加拿大前副总理 Sheila Copes 等一众政商要员也不远千里前来捧场，现场呢更是邀请了十多家媒体前来，亲眼见证了果园种下了第一排苹果树。在致辞环节， AJ 拍着胸脯放下豪言，不仅要让全加拿大人民都吃上美味的苹果，还计划出口印度，让老乡们都做到苹果自由。第二天呢，当地的报纸大标题就是花蜜公司将会把爱德华王子岛变成全球最大的苹果生产基地。很快啊，旁边的果园大爷就感受到了 AJ 带来的压迫感。随着他源源不断的投资呢，整个地区的地价也跟着升值了，就连带着大爷每年要交的地税也开始蹭蹭的往上涨。那按照这个速度，还等不到 AJ 的苹果树结果呢，大爷的果园就会被挤兑破产了。为此啊，大爷找来了律师，想要告 AJ 以及其名下的花蜜公司非正当竞争。但是呢，律师调查了一圈下来之后，劝大爷还是忍了吧，这个官司啊打起来难度太大了，而且很有可能会鸡蛋碰石头。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就是这外部压力实在是太大，省政府的胳膊肘往外拐啊。爱德华王子岛呢地小人少，除了旅游资源引以为傲之外啊，税收和在众议院的席位都排在末尾，好不容易来了这么财大气粗的投资方，肯定是会好吃好喝的供着，政策上也是一路开绿灯，生怕 AJ 和他的公司给跑了。而另一个隐性原因呢，就是这花蜜公司的来头啊真的不小，不仅是前面提到的前副总理 Sheila 自己就是股东之一，还有另外好几个国会议员都持有公司的股份，公司的股东开会堪比迷你版的国会山庄啊。而至于他是如何拉到这么多政界人士入股的， AJ 说啊，这完全是苹果的功劳啊，大家都是在啃了他的一个苹果之后一吃钟情，毫不犹豫的就加入进来，而且还不遗余力的四处宣传，成了实质意义上的果粉。但是很多人对这个说法都表示不信，那一个苹果而已，又不是王母娘娘的蟠桃，怎么有这么大的魔力呢？他们更倾向于相信啊，政客们前赴后继的为花蜜公司站台，主要靠的呢是公司副总裁、保守党国会议员 Gorman Gravel 的力量。听这个名字呀，大家应该也能猜到，他也是个印度裔。下面啊，咱们简称他为议员 GG。GG 通过自己多年从政的人脉，不仅给花蜜公司拉来了很多政界名人站台，也一手撮合了这次爱德华王子岛的果园投资，从省长到省议会的议长。都是他在国会期间认识的老铁，而那些议员手里的公司股份很多也不是他们真金白银购买而来的， 而是 AJ 通过议员 GG 之手送出去的，其中就包括了之前副总理手里那 2%。 所以啊，与其说是苹果的魅力，不如说是钱的香气。了解到这里面的弯弯绕绕，果园大爷心里哇凉哇凉的，自己苦心经营了30年的果园，搞不好还真就栽在这俩印度人手里了。可是渐渐的，他就发现事情似乎有点不对。这个花蜜公司的果园在最开始种下了那些果树苗之后，就一直处于一个无人管理的状态，经历了漫长寒冷的冬天和一个异常干旱的夏天之后，近一半的小树苗都快枯死了，没人来补栽。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呢，树上只是挂着零星星的几个果子，这让大爷百思不得其解呀。说好的种苹果呢，这种看天收成的种植模式到底是几个意思呀？只能说跟果树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大爷还是单纯了。花蜜公司开的这个果园其实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根据后来公开的一份文件，花蜜公司在2017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资产重组，一个名叫 Karmapreet Kara 的人以持有 39% 的股份成为了公司的新总裁。而这个人呢，对管理果园完全是一窍不通，他的另一重身份是一个移民中介，开了一间名叫 CWC 的移民公司，在多伦多和温哥华都有办公室。那不用看照片，大家用脚趾头猜猜也能知道，这人啊又是个印度裔，咱们呢把他叫做中介 KK 啊。到此啊，关键的三个大哥都已经出场了，商人 AJ、 议员 GG、 中介 KK。 按理来说呢，办移民跟种苹果这俩事儿是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但是啊，早在 AJ 买下这块地的时候就对外公开过一张规划图纸，上面呢把果园分割成了很多小块，化整为零，让印度老乡们都来投资，买下这么一个果园中的一部分，有钱大家赚。而这事儿啊，到了中介 KK 手里就被进一步的细分了，在小果园中又画出更小的迷你园，最小的呀可能上面只有两三棵树而已。可能看到这儿啊，有小伙伴会想了，这几棵树能干啥呀？就算是只给自己家吃，从爱德华王子岛送回去的运费都不够啊。可是啊，在中介 KK 的网站上，这事儿就成了加拿大政府融资项目，投资首选，一笔投入，全家享受，一年回本，三年移民。这树上结的哪是苹果，而是一张张加拿大枫叶卡。但是呢，买几棵树就能全家移民加拿大，这事儿的离谱程度啊，堪比20多年前曾经在中国流行过的买一平方英寸美国土地当上美国地主的骗局。由于他这个网站的主页上啊，有众多加拿大政坛大人物的合影做宣传，还真有很多印度老乡们排队种草，里面既有抱着几棵树又不贵，万一成了呢这种心态的富裕阶级，也有很多啊是满怀改变命运的梦想，把家里的地和牲口都卖了，换成大洋彼岸那两三棵小树苗的老百姓啊。可是呢，甭管谁来，投进去的钱是通通打了水漂。由于单笔的诈骗金额并不高，而且呢，这中介 KK 又深谙打一枪换一个地儿的套路，在印度啊骗了个盆满钵满不说，还能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全身而退。因为知道那些被骗的受害人这辈子都不可能来到加拿大亲眼看到他们买下的苹果树，所以呢，这中介 KK 啊通过地契造假的方式反复售卖。不仅如此啊，还动用三寸不烂之舌，以环保和支持本国农业为由，吸引了不少加拿大本地人慷慨解囊，以认领捐助的方式啊给树冠名，就主打一个只要我的镰刀够快就能在全球转着圈的割韭菜。但是啊，在勤勤恳恳的骗了好几年之后，就算这些苹果树是摇钱树，也差不多让它给摇坏了。眼看着收益越来越少，中介 KK 决定开辟新的捞钱赛道，而这次啊是从一则招聘广告开始的。在他的 Facebook 上依然挂着这份招聘广告的全文呢，上面明确说需要招55到60个果园采摘工人，无需经验，年龄18到60岁即可，包吃包住，每小时的时薪15加元，每周工作6天，一共40小时，干得好还有奖励，工作地点是美丽的爱德华王子岛，岛上最大最专业的苹果园，安全福利有保障，还能在休息的时候免费游岛。总而言之啊，6个字，活少钱多速来。对于很多没技术没学历语言不过关的三无人群来说，这样的工作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于是呢，不少人争相报名，而来自中国的刘先生就是这里面的一员。刘先生带着女儿于2021年来到加拿大， 主要原因呢是女儿患有自闭症，希望能够让她有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以及进行矫正治疗。可是啊，父女二人落地温哥华没多久，就踩上了移民路上的第一个大坑。给女儿办理入学的学校其实并没有接收此类特殊需求孩子的资质，也没有专业的老师进行引导，只能把她插班进了一个普通的班级。结果女儿上学还没几个月呢，就被学校劝退回家了。而更令刘先生感觉雪上加霜的是啊，之前中介给他办理的所谓的陪读签证，其实就是最普通的 visitor visa 旅游签证，既不能上学又不能打工。父女二人就这么落入了坐吃山空的窘境。而在温哥华这个消费高房租更高的地方，他们从中国带来的钱明显是坚持不了太久的。所以呢，当刘先生看到了这个招聘广告的时候啊，几乎没怎么犹豫就拨打了电话。毕竟在当时疫情的冲击下，这样几乎完全没有任何门槛的现金工简直是凤毛麟角。哪怕工作地点是远在加拿大另一头的爱德华王子岛，哪怕广告上说只提供免费的印度食品，他也觉得可以接受。刘先生最初的想法呢很简单，趁夏天赶紧挣点钱，九月份开学再给闺女找个靠谱的学校，让一切走上正轨。但是当他按照电话上的指示来到中介 KK 位于温哥华的移民公司后，才发现这事儿啊，可没他想的那么简单。负责接待的女士在了解了他的情况后啊，操着一口印度口音的英语跟他说：“你这不行啊，我们这工作尽管没什么门槛，但最基本的工签还是要的，不然不就成打黑工了吗？”听了这话呀，刘先生一脸失望。正在他准备离开时呢，接待员的一句话又让他心中重燃了希望。申请个工作签证呢，倒也不难，我们这儿啊就可以帮你办。不仅如此啊，他还给出了一个更具诱惑性的方案。爱德华王子岛那边的技术工人移民非常稀缺，移民政策也相对宽松，只要有合法签证，连续工作六个月以上，就可以通过省提名的方式申请移民了。他呢，还设身处地地为刘先生着想，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只要身份落实了，女儿也可以跟着一起拿到永久居留权，到时候不管是上学还是医疗都免费，能省下一大笔钱呢。本来是找工作，却被对方忽悠着办移民，这样的转变让刘先生多少有点措手不及，再加上之前有被中介坑过的经历，所以他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得仔细考虑考虑才行。结果第二天，移民公司的那个老板，中介 KK 就亲自打电话给刘先生，强调说啊，这机会非常难得，名额有限，那些印度老乡们可都是排队等着呢，如果你不赶紧做决定，这坑位可就要让给别人了。看见刘先生还是有点犹豫， KK 直接给他的邮箱里发了几张照片。你看，给我们果园站台的可是爱德华王子岛的省长、国会议员，那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他们可都是我们公司的股东，那给你一张枫叶卡还不是小菜一碟吗？哎呀，谁叫我看上你们中国人的勤劳肯干呢，我这可是赔本啊，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3万加币就能帮你拿工签办枫叶卡，我印度老乡都是5万。在这一番电话轰炸下呀，刘先生终于动摇了，觉得用3万来换全家移民也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合算的投资了，而且他觉得之前被华人的移民中介给坑了，这次换一个印度人的应该总能靠谱点吧。结果没想到啊，比起先前踩的那个坑，他这次面对的可是一个无底大洞。在之后的几周里，中介 KK 以手续费、住宿费、工作保险等各种各样的名义向刘先生要钱，每次都是上千，而且呢都只收现金。就这样前前后后花出去了近10000元，别说枫叶卡了，连工签的影子都没见着。刘先生也不是没怀疑过这里面可能有猫腻，但是之前他签的合同里就明文规定，如果单方面毁约的话，那给出去的费用是一律不退的，这沉没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因此也只能硬着头皮在这条路上走到黑。终于啊，中介 KK 通知他，工作签证已经给他申请下来了，但是呢，他必须要结清2万尾款之后才能拿到。这一次啊，刘先生终于是留了一个心眼儿，在出去交钱的时候呢，偷偷拍下了整个交易的过程。只见对方在一张一张清点了那些百元大钞，并且验明真伪之后啊，一个女人在电话里头用印地语指示说：“收20000块。”把工作签证给他。
Bus 20 है ना?
20,000
拿到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签证后，刘先生终于可以动身前往爱德华王子岛。 考虑到女儿在温哥华无人照顾，所以呢也带上了女儿一起，自己掏点钱自费女儿的食宿也行啊。可是当他拖家带口的来到了那个传说中的苹果园时，里面负责管理果园的大叔却是一脸茫然。啥？你说你是来工作的，但我这没招人啊。说起这位名叫 Rod 的管理员大叔啊，他是来自于渥太华附近的一个苹果种植世家，从2014年开始受雇于花蜜公司，一开始呢是作为技术顾问，后来给升到了管理层。2017年后啊，更是被调派到了爱德华王子岛，全权负责这个苹果园项目。之所以找他来管理这个地方，除了他的专业能力考量之外呢，更多的也是出于一个公司形象考虑。因为中介 KK 在接手了公司之后，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换血，已经成功的把这个公司整个的管理层变成了这样。别说是什么加拿大花蜜公司了，说这是孟买花蜜公司估计都有人信啊。为了继续忽悠这些投资人呢，他只能找来了 Rod 这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白人来当那个挂羊头卖狗肉中的羊头。 Rod 呢是被 KK 亲自游说到果园当管理员的，他看到 KK 西装革履，谈吐儒雅，又开着豪车，秀着和政府大佬们的合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项目，于是呢就听从公司的安排，带着老婆孩子还有两条狗搬来了爱德华王子岛，吃住都在果园。在他的勤恳工作和经验加持下呢，几乎荒废的果园终于有了点样子，这果树多年积累下来的营养不良也得到了改善，虽说收成依然不好吧，但是好歹能够看着点果子挂在树上了。因此啊，他看到过来找工作的刘先生的时候呢也有点懵，先不说现在根本没到收获的季节，就凭每棵树上那稀稀拉拉的几个苹果，也没到要专门请人来采摘的程度呀。刘先生父女俩远道而来， Rod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咋办，联系花蜜公司呢也无人接听，于是他只好想办法安排两个人在附近的一个小屋先勉强住下，等待公司的下一步安排。结果公司那边的回话没等到，第二天这一开门啊，又发现门口又来了好几个跟刘先生一样从外地赶过来上工的人。在之后的几天里，过来的人源源不断，不仅有中国人、印度人，还有墨西哥人。很快啊，这果园门口站了16-17个人，里面很多人都不会讲英文啊，但是呢都比比划划的向 Rod 表示，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我们要住宿。说白了，那 Rod 不过也是公司里的一个打工人而已啊，这几样要求他也没法给变出来呀。而中介 KK 则跟突然掉线了一样，人间蒸发，是电话不接，短信不回，就留下可怜的 Rod 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无奈之下呀， Rod 只能想办法求助于岛上一个社区公益组织，看看他们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助安置这些人，或者让他们就近打点零工什么的。结果却发现这些人手里的工作签证尽管都是真的，但是属于 close work permit，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为这家花蜜公司工作，别人雇佣他们都属于违法。不过啊，这类 close work permit 上面明文规定，如果是外籍劳工，那么公司必须负责他们的食宿、交通等生活日常开支，而且每周的工作时长和薪水也需要符合加拿大本地的劳动法。而最重要的一条是啊，申请这类专项工作签证的费用应该是由雇主来支付，不得向劳工进行收费。也就是说，大冤种刘先生花了30,000加币的天价买了一张本来应该完全免费的工作签证，而那些跟他差不多同一时期过来的印度工友里，甚至还有人花了50,000加币。只能说在坑蒙拐骗这个问题上，这中介 KK 还真没对他的同胞心慈手软。那这么多人围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啊，这公益组织的协调员就劝说这些人跟花蜜公司打官司维权啊。结果呢，听到了风声的 KK 终于现身了，他解释说啊，一切都是误会，是公司人事协调处理不当造成的啊，马上给这些人安排住宿，下周就能在果园工作了。可是呢，转过头来就明里暗里的威胁这些人，如果真要打官司的话，你们身上的工签可就作废了，别说是后续移民，分分钟给你遣返回去都是有可能的。那一听这话，包括刘先生在内的所有人立马闭了嘴，乖乖的跟着 KK 来到了那个所谓的员工宿舍，其实就是一个库房改造成的大通铺，又闷又脏，毫无隐私可言。这些大老爷们糙汉子也就罢了，刘先生带着女儿住在这么一个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简直是苦不堪言。而在吃上面呢，就更加让人难以忍受了， KK 以尊重大多数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不能吃肉为由，把原本就很低的伙食费压到最低，那天天吃素，吃的人脸都快绿了。这样的待遇啊，就连管理员 Rod 都看不下去了，觉得自己那两条狗都比人住得好，吃的还香。于是啊，他就跑去当地的救助站，给他们领来了一些食品改善生活，食宿算是勉强解决了，可工作依然是个问题啊。即使明知果园根本无活可干， KK 也要求这些工人们每天过去报道，哪怕是在地里头坐着，也要坐满八个小时才能回来。原因是他担心移民局会派人过来抽查，如果发现这果园没人，那麻烦可就大了。不放心把女儿一个人留在那个简陋的大宿舍，刘先生只能天天把她带到果园。夏天又热，蚊虫又多，提供的饭菜还是印度标准的干净又卫生。妇女俩怎么也没想到，曾经向往的加拿大移民梦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可即使是这样， KK 居然觉得这些人还能有压榨的空间，于是呢，派了个会计过去向工人们收取工资。对了，你没听错啊，那公司呢不但不发钱，反而向他们收钱。用 KK 的话来说啊，这笔钱其实就是在会计手里头过一下，然后又作为工资发给他们，这样才能开出糊弄移民局的工资条来啊。更过分的是啊，有人找到了网上几年前的爆料帖，所谓的六个月拿枫叶卡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中介 KK 这些年来啊，以投资、办公签、办移民为幌子，坑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活脱脱一个苹果园版本的杀猪盘啊。面对工人们的愤怒， KK 也终于露出了无赖嘴脸，有本事你们去告啊，我当初可是只承诺了给你们工签，没保证让你们又能有工作还能赚钱，更没说能移民啊。他甚至还说啊，我可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这加拿大的法律就是这么宽松，这可怪不得我。他甚至干脆把管理员大叔 Rod 给开除了，觉得他作为一个工头居然帮着工人说话，实在是吃里扒外。就在工人们叫天天不应的时候啊，刘先生之前偷录的那段录像终于派上了大用场，因为他清楚地录下了对方要求付2万块钱才能给工作签证，那在法律上这已经是属于严重的移民欺诈违规了。2022年在接到了以刘先生为首的工人投诉之后，加拿大边境局和劳动局终于联合起来对这花蜜公司展开了调查，最终裁定这公司存在欺诈和虐待劳工的行为，包括刘先生在内的31位工友补偿性的获批一年的 Open Work Permit，意味着他在未来的一年当中可以合法的在加拿大的任何地方自由从事任何的工作。刘先生和女儿也终于离开了爱德华王子岛那块伤心地，搬去了多伦多租房打工，生活也终于开始有了起色，只是他之前支付给 KK 的那3万块加币到现在都没能讨回来。都说是吃一堑长一智，估计父女二人的人生经验里头从此会加上一条，远离印度人，远离黑中介。而在这桩移民欺诈案被曝光之后呢，有不少人把矛头指向了那些为花蜜公司站台的政界大佬们，觉得是他们唯利是图掐烂钱，才让这样的骗子公司横行这么多年。爱德华王子岛上那个公益组织的外来劳工协调员 Ryan 更是对媒体直言说，我当然谴责那个骗子公司的无耻行径了，但我最气的是啊，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签证系统居然能够允许这类事情堂而皇之的发生，简直是令人发指。根据 CBC 的报道，在2017年到2021年间，政府给这个骗子公司啊，一共开出了217个外籍劳工的工作签证名额。但凡发签证的人花几分钟的时间，你简单算个账就能发现，这公司200多号人，每人年薪5万吧，一个苹果园收益能有这么多吗？怎么可能雇得起这么多的人，发得出这么多工资呢？也有人指出啊，一个开在小岛上的果园居然能够向政府申请到200多位外籍劳工的工作签证名额，那这里面肯定离不了那位前副总理还有什么议员在里面的助力啊。不过这俩人呢，很快就在媒体面前把自己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那前总理施拉表示，自己早在2017年这中介 KK 入驻公司之前就把手里的股份全部转让了，对之后发生的一系列诈骗案是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自己的照片一直被挂在官网上做宣传。那议员 GG 则表示呢，自己一直是人在温哥华，根本就不清楚另一头爱德华王子岛上发生的这些破事儿， 当年呢，纯粹是公司老板是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抹不开这个面子，才担任了这个公司的宣传代言人。那这些年一分钱分红都没见着不说，现在出事儿又找到他头上，实在比窦娥还冤。话说回来啊，在这一遍又一遍的踢皮球和推卸责任之后呢，整个事件中唯一受到点惩罚的就是那个中介 KK， 不过啊，也仅仅是暂时的吊销了他的移民顾问执照而已。面对工人们要求的退还之前办理工签费用的要求，他再度展示了什么叫做死猪不怕开水烫，要钱没有，打官司随时奉陪。他的 Instagram 上面显示，在被吊销了执照之后呢，他开始转战社交媒体，成立了一间网红孵化公司，自己亲身上场拍了一系列 low 到不能再 low 的宣传视频，号称能够让人月入15万，亿万富翁不是梦啊。而他名下那个花蜜公司到目前为止还在继续聘请外籍劳工，为他们提供工作签证和工作机会，不知道之后还会有多少人掉入他的这个招工陷阱。而花蜜公司的前任总裁 AJ 后来被曝光去了爱德华王子岛隔壁的 New Brunswick， 继续用收购果园投资为理由拉人入局，前后有10多人被骗，其中被坑的最惨的呀是一个多伦多的包头大爷，当了一辈子会计师给人报税的他呀，本来可以在退休后安享晚年，结果却被 AJ 忽悠着花了整整200万加元买下了一个50多公顷的苹果园。 AJ 在拿到钱之后拉黑跑路一气呵成，只留下大爷对着一院子要死不活的果树欲哭无泪，真真是做到了什么叫做老乡见老乡不骗你骗谁。而整件事情中的正能量担当，那个为工人们出头讨公道的 Rod 大叔，在被公司开除后还被拖欠了大半年的工资呢，老婆也因此跟他离了婚，最后只能加入了讨薪大军，用切身经历体验了一把好人没好报。整个事件中唯一笑到最后的就是那个一开始固执己见坚决不跟花蜜公司合作的果园大爷，在苦苦坚持了几年的高地税之后啊，终于熬到了花蜜公司的泡沫破裂的那一天。自家种的苹果呢，虽然算不上什么高档货，但却保持着稳定的产量和销量，细水长流的给自己一家带来收益。最后啊，想多说一句，就是爱德华王子岛呢，近些年来频频爆出和移民相关的丑闻，有一对华裔姐弟通过开汽车旅店的方式呢，帮500多人进行了移民地址的造假，还帮400多人的投资移民出具假信息，涉及人员超过1000人，涉案金额更是高达3000多万，规模啊，比起这次的花蜜公司骗局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呢，就是爱德华王子岛在2018年永久叫停了投资移民项目。这些个无良中介啊，真的就是走自己的路，把别人的路堵死了不说，还不忘加个铁闸门直接给焊死，真的是缺德到家了。最后啊，希望大家不管是在移民还是在投资上啊，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不光要防着掉馅饼，也得提防着点天上突然掉下来的苹果啊。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 MR 档案，如果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我们一下，怎么了？下期再见。